书接上文，小日本天野旅团在东三省是横行无忌，从来没打过败仗，号称王牌旅团，一共6000多人，是装备精良。这指挥官老鬼子天野做梦也没想到，让边区抗日军民把他捉弄了，把他骗进墙缝。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过这个地儿，哎呦，吃了大亏了。人家来了个关门打狗，手榴弹跟冰雹一样，6000多鬼子死伤过半，就剩下2000多人，狼狈不堪，杀开一条血路，离开了墙缝子。老鬼子往周围一看，心里头难过呀，我的部队多咱狼狈到这种程度，这也太难看了，向导跑没影了，也没抓着，现在就好像带着蒙眼儿走的黑夜一样，什么也分辨不清了。老鬼子是胆颤心惊，下令原地休息，得吃饭呢，人是铁饭是钢啊。他们草草的把饭吃完，往东而行，没想到路过一个地方，这地方叫棺材沟，您听这名，这就是他们葬身之地。我军早就设伏好了，预备二团的人在此等候，指挥官李延禄早就得着报告，鬼子来了，手榴弹步枪都准备好了，而且还埋了不少土地雷。咱们长话短说，鬼子一到了棺材沟更倒了霉了，四外枪声大作，喊杀连天，别让鬼子跑了，把他们彻底消灭，给死难的军民报仇雪恨。打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经过这场血战，2000来鬼子最后剩下不到400人呢、啊。这老鬼子好不容易又跑出重围，又逃到雁集火车站，匆忙派人包了一列火车。老鬼子一琢磨，得了，赶紧快回哈尔滨向上峰机关报告吧，重组人马再回来报仇，现在想再反抗没那个能力了。想当初来的时候满满8列车军队，回去的时候也就坐了5节车厢。老鬼子等上了车呀，火车开动了，这天野坐在那儿闹心呢、啊，哎呦，他一想不好。本庄繁司令官性如烈火，临出发的时候我跟他打了保票了，这回伤兵损将几乎我整个旅团都葬送了，我怎么解释，我怎么交代，陆军部能饶得了我吗？天皇陛下能饶得了我吗？再者说我从来没打过败仗，我愧对我的同僚，我看他们的白眼儿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、哎、想到这儿，他把王八盒子拽出来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想自毙。他刚一举枪，坐到他旁边的金井参谋长也是个鬼子，手疾眼快，赶紧给他拦住了。旅团长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管我，我以身殉职。哎呀，旅团长你好糊涂、啊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自古至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怪咱们麻痹大意啊！回去跟领导说清楚，重整队伍再回来报复我，你要死了可就全完了。金井参谋长再三解劝，老鬼子天野这才放弃了自毙的念头，长叹一声，把手枪带起来。结果这火车呀没出去20里地， 又遇上五个军民的伏击，铁道全拔了，一色埋的是地雷，把这五节车厢抛向空中。那老鬼子天野、金井参谋长还有剩下那几百人是全都报销。救国军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天野和金井，因为他那肩章领章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，这是当大大官的，按日本话大大的太君，我们把日本鬼子大太君给打死了，日本鬼子旅团长完了。经过辨认，他就是天野。哎呦，大家乐疯了。咱可以这么说，九一八事变到现在，大仗小仗打了数百起，像这么辉煌的胜利从来没有过。说消灭鬼子一个连队，那就顶了天了；消灭他一个旅团，还把旅团长给击毙，没有过呀。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全国，飞到国际，也飞往北平。北平东北抗日救国军的领导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乐疯了，这是真的吗？看来这是真的，王德林真有两下子，李延禄真有两下子，应当通报表彰，寄予重赏。本来这几天张学良啊身体不太好，那位说你怎么一张嘴就张学良身体老不好啊？他戒烟呢，你想张学良从年轻的时候就吸毒，现在人在中年，这一戒烟要他的命一样，所以身体显得相当虚弱。尽管如此，得知这一胜利的消息，张学良好像变了两个人，立马这眼睛就放出光来了，把大腿一拍，好，打得太好了。他立刻在奉天会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，这可以说是庆功会，通报了雁击方面我军取得胜利的情况，马上在会上拍板决定，给王德林、李延禄等部发放500万元的奖金。500万元那可是钱呢，多方筹措，想方设法也得送到雁击，得给重赏，而且提升他们的官职。他们有哪些困难，我们一定帮着解决。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，电报发出去了，钱好办，张学良一拍板，再大的数字也能完成。这个钱很快要筹措起来了，派专人想什么办法送到雁击。哎，这个会还没等散的时候，在这个救国会啊，就是奉天会馆的大门外，来了一僧一道。这个老道在前边，和尚在后头。咱单说这老道大身材，能有1米9高左右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穿蓝布道袍，青护领，腰系丝绦，胖袜云履，肩上斜背个兜子，往脸上看白面长须。哎，这人长得还挺好，也就不超过40岁，在37、8岁，腰板倍儿直，走起路来吭吭带着声音。在他稍后的站着一个和尚，就见这个和尚比他的个儿矮着半头，但是比他粗，看年纪不超过50岁，新剃的脑瓜皮儿却青赞亮，身穿灰布僧衣，圆领大袖，胖袜云履，满身的尘土，斜背着化缘的一个黄布兜子，手拿着拂尘。两个人来到奉天会馆门前，老道跟把门的人打招呼：“无量天尊，请问这位施主，奉天会馆是这儿吗？”“啊，你看这牌匾，这不奉天会馆吗？”“再请问， 东北抗日救国会会址是在这儿啊，二楼。你有事吗？樊老事主给我通报一声，你就说我们是从朝阳来的，要求见车向臣校长，我们是老朋友。哦哦，稍后稍后，把门的到会议室送信去。参加庆功会的车向臣老校长也在做呀，他把门这坐着。报事的人进来跟他一咬耳朵，说来了一僧一道，指名点姓要求见校长。哪来的？朝阳。哟，老朋友来了，车向臣知道，赶紧来到大门前，一看老道，一看和尚，他们俩也看见车向臣了，热烈握手，互相问候。车向臣老校长一手抓住一个，二位啊，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北平来了？前两天我跟副总司令还念及二位呢，快走，我们的人都在这儿，你们来的正是机会。把他们请到二楼会议室，楼上参加会议这些人全愣住了，一瞅来了一僧一道，都不认得。看车向臣那个表情是老熟人了。车向臣进来跟张学良介绍，副总司令，我来给介绍介绍。他用手一指这老道，他是朝阳县七星山老凿沟无梁观的观主，叫李良信，李大师。哦，这位是，他一指这和尚，他是凤凰山三寺的主持孝臣大法师。张学良早就听车向臣说过，这两位高僧高道表面上是出家人，实质也是抗日的将领，两员虎将，以宗教做掩护，在朝阳积极开展抗日活动。没想到他们能来，因此张学良是非常非常欢迎，让他们坐到沙发上，问长问短，问寒问暖，盛情款待。老道李良信首先开言，副总司令，老校长，各位，贫道此番来到北平，一是给你们道喜来了。听说在雁边一带，我们打了大胜仗，消灭鬼子六七千人，连朝阳的老百姓是无不知道啊，大家都高兴坏了，我军深受鼓舞，因此我特来道喜，另外也汇报汇报我们朝阳的抗日情况，是吗？太欢迎了，我看这个事情就委托车向臣老校长负责吧。张学良能陪着吗？张学良问了几句话之后散了会了。车向臣给他们安排了住处，当天晚上跟一僧一道做了彻夜的长谈。这李良信就把朝阳县的情况介绍一遍，说现在朝阳啊，日本鬼子还没涉足，听说最近大兵也要开进去，我们七星山和凤凰山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我们两座山的僧道加在一起500人左右，另外把附近的民团我们也联系好了，作为我们的外围也有300人左右。大伙提到日本是咬牙切齿，决心保卫朝阳啊，但可惜的是我们的枪支不够用，经费不足，这次来一是报喜，一是恳请总部能给予支援呢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好，我向张副总司令报告，一定给你们解决困难。两天之后，张学良做出决定，让这一僧一道组织一支特别大队，就是抗日特别大队，两个人都是特别大队的司令和副司令，老道李良信任司令，孝臣大法师任副司令，让他们积极开展抗日活动， 确保朝阳的安全，不是困难吗？好办，张学良掏腰包赠送了3万块大洋。众位，当时那3万块那可是银子，解决老了问题了啊，缺什么给什么，尽其所能吧。委任状下达了，钱给了，和尚老道士非常高兴啊，因为公务紧张不能多留，就住了3天，跟车相臣张学良是起身告辞，返回朝阳。天快黑的时候，他们到了家了。本来孝臣大和尚住在凤凰山三寺，头一天他没回庙上，他随着李良进老道就赶奔七星山无量观。哦，一进这庙，呵，这院里的老道正练夜功呢，几百人呢，煞是壮观。先练拳腿，后练刀枪，练习对打是热火朝天。一看李良信大师回来了，众人纷纷上前打招呼，也跟孝臣大法师打了招呼。二人赶奔经堂，就听见经堂里面朗朗传出诵诗之声。这里边还有个老老道，太老了，90岁挂零了，但是身体还挺好，哎，吃东西睡觉都没有问题。他就是道长李良信的老师子阳道人吴子仁。原来啊，吴子仁是无量观的观主，因年事已高啊，精神头不足了，就让位给李良信李大师。哎，李良信李大师对他十分孝顺，这个老老道每天诵经，这功课从来不落下。今天在屋里头念念有词啊，正说什么呢？辛苦遭逢起一惊，干戈寥落四周星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惶恐滩头说惶恐，凌冰洋里叹凌冰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大爱国的官员文天祥的诗句，老头非常喜欢，天天得朗诵多少遍呢，以鼓励自己。这时一僧一道从外边进来了，子阳道人翻眼皮看了看，回来了，老师，我们回来了，辛苦了，见着副总司令了。您听我跟您说，一切都顺利，全都见到了，而且张总司令给了咱们3万元大洋的补助，还下达了委任状，任命我和高僧二人为正副司令，组成特别抗日大队，要确保朝阳的安全。好啊，太好了，就照张副总司令的指示办。两个人退出来，大和尚当天就住到庙上，第二天孝臣大法师回到凤凰山的三寺。怎么叫三寺呢？三座庙，上寺、中寺、下寺，三座寺合在一起叫凤凰山三寺。那和尚们也不闲着，天天组织起来练功，打拳踢腿。咱这么说，随便拉出一个来，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个个武功高强。一僧一道商议着，从张学良那儿领来3万元大洋干什么用，都得做抗日用啊。当今武器不全，就得购买枪支弹药，派些专人去了。没出几天，购得了好枪100支，新式机关枪3挺，弹药100多箱啊，这可有利啊。那打鬼子没有枪行吗？没有子弹行吗？大大家充实了力量。在发枪仪式上，这些新枪发到和尚老道的手里，大伙更是欢欣鼓舞。 特别是羡慕这三品机关枪，就这玩意儿可厉害，太管用了。因此抗日的情绪高涨，他们这怎么组织抗日武装咱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再说。朝阳县，朝阳日本鬼子没来呢，但是也快了。朝阳县的县长姓张，叫张春丽，这是个自私的家伙。公安局长叫廖春山，也不是好东西。他们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哎，实在坐不住劲了。这县长张春丽这天晚上把公安局长廖春山找到他的办公室，同时把馒头营民团的首领叫邹振祥也给找来了，三巨头开了个会。这张春丽首先发言：“二位啊，我在朝阳县交了俩好朋友，就是你们二位，你们二位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呀。现在大敌当前，如何是好？咱哥仨得研究研究对策呀。是抗日呢，是降日呢？二位啊，你们给出出点子。”说话之间把抽匣打开，从里边掏出一封信来，交给两个人，叫两个人传看一下。信是日本人来的，从沈阳发来的，下边盖着鲜红的大印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给来的。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什么？劝张春丽投降，只要你给日本人办事，你县长还是县长，另外挂个衔儿，兼任维持会的会长，你是日本人大大的朋友，你的财产绝对予保护。凡是朝阳县放下武器不抵抗的人，都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，他们的财产也受到充分的保护。如果要不投降，要想抗日，后果自负，等等等。是刚柔并用啊，软硬兼施。张春丽咧着嘴指着信说：“二位看明白没？你说我如何是好啊？你说要降了日本，我就成了地道的汉奸了，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，也对不起大帅和少帅啊，毕竟我还是个中国人。你说要抗日，我拿什么抗啊？连沈阳、哈尔滨、长春都丢了，我这弹丸之地的朝阳能挡住日本人的铁蹄吗？够呛。二位你们说怎么办？”公安局长廖春山一笑：“县长您听我说。”